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风云。
联合国官员炮轰中共，赖清德与两党团结抗共。印巴边境冲突升级，局势紧张持续。美富豪警告，美中关税拖得耐，中国经济将重创。FBI 突袭引发寒蝉效应，华裔科学家逃离美国。意大利政府速倍耐力，削弱中化影响。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26号，川普表示，美国军舰和商船应该获准免费通过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并且已经要求国务卿卢比奥即刻处理这件事。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发帖说，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这些运河就不会存在。巴拿马运河横跨南北美洲地峡最窄的地方，令到船只能够更快地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航行，同时亦是一条具有战略意义的水道。美国每年四成以上的货柜运输量，价值大约$2,700亿，都已经过巴拿马运河，占每日通过这条世界第二繁忙跨洋水道船只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川普一直警告中共已经掌控巴拿马运河，并且声称有中共军人驻守。中资长江和记旗下的一家子公司控制着两个巴拿马运河港口。巴拿马最初在1998年将特许权授予长江和记，并且2021年再续签25年。川普上任之后一直誓言要夺回卡特政府时期送给巴拿马运营的这条运河，因为他认为美军在巴拿马和巴拿马运河上获得主动权至关重要。同时亦需要削弱北京在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力，尤其是保障美军进入运河的通道畅通。另外，据南华早报说，中共海警四月早一点时候登陆南海争议礁石铁线礁，以宣示对这个岛的主权。这一块礁石同时亦被菲律宾声称拥有。有时政博主认为，由于铁线礁紧邻中叶岛，亦即是菲律宾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主要前哨，中共通过控制铁线礁亦都对中叶岛施加了压力。这个只是中共在斯普拉特利群岛逐渐蚕食的又一步。中共近日还在联合国召集非正式联合国安理会，指责美国用关税霸凌其他国家。对于这一点，联合国观察组织执行主任诺伊尔对霍士表示，中共这种做法简直荒谬。中共实际上是欺负本国人民和邻国的政权，任何承认民主台湾的国家都会受到中共的威胁，任何和受迫害的维吾尔族少数民族站在一起的国家都会受到中共的欺凌。中共在南海哈轮过，习近平政权被讽刺一词带来了新的含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认为，中华民国是有着5000年的历史的杰出民族，但是中共却远非是这样，他们可能也就是70年的历史。他们独裁体制并不在乎自己的人民怎样想。在中美关系上，中共面对美国强硬立场显得脆弱。川普和他提出的美国应该受到尊重，应该被公平对待的理念，确实对中共构成了威胁。从最近他们的行为可以看出，他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最终会和美国达成协议，这个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另外，25号，台湾国民党和民众党召集民众上海道反六共、反独裁。对于这一点，赖清德总统表示，如果真正是要战独裁，那应该去啱的地方找啱人。我们都很清楚，中共要吞并台湾，台湾朝野政党都是中共渗透的对象。所以不是只有六共， 亦有蓝共、白共。台湾不分朝野政党，不分颜色，都应该一起反共，守护台湾，捍卫中华民国。如果真正要战独裁，确实的地方应该要去北京天安门，至少去中国去见到独裁集团的时候，不要再卑躬屈膝，要敢于向独裁者争取国家主权，传达台湾人民希望民主自由人权生活方式的心声，要敢于要求独裁者放弃武力攻打台湾，求得两岸的和平。台湾民主得来不易，是经过好几代人千千万万人牺牲奉献，加上台湾人民共同努力，才有今日的成果，朝野都应该要珍惜。所以我特别呼吁在野党和执政党共同合作，在台湾处于关键的时刻，团结一致，共同守护国家，维护民主发展经济，造福人民。我相信这样才有可能得到人民的支持。根据印度军方4月26号的最新通报，印巴双方已经在克什米尔实控线沿线爆发激烈交火，双方的军事行动持续到第二日。印度军方说，巴基斯坦军方从午夜开始沿着实控线的多个哨所对印度阵地展开无端开火，印度军方随即进行回击。印度方面表示，巴基斯坦军队之前24号午夜亦曾经发动过零星的射击，但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这一场冲突背后的导火线是4月22号发生的袭击事件。当时26名游客在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遭到枪手袭击遇难，多人受伤。印度安全部门已经确认3名嫌犯涉案，其中两个人是巴基斯坦公民。一个名为克什米尔抵抗组织的武装团体声称对袭击负责。印度政府指控巴基斯坦支持这一次袭击，巴基斯坦就坚决否认与今次袭击有关，并且要求国际社会介入调查。袭击发生之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紧张局势迅速升级，印度暂停执行印度河水协议，关闭了唯一的陆地口岸，并且取消了巴基斯坦公民的签证。作为回应，巴基斯坦亦宣布取消对印度公民的签证，关闭领空，并中断双边贸易。4月25号，双方民众通过位于巴基斯坦拉合尔附近的雅加边境口岸撤离。对于印度暂停河水协议，巴基斯坦政府表示，如果印度继续阻断水流，将视为战争行为。克什米尔地区的局势一直是处于紧张状态。自从1947年印巴分治以来，克什米尔争议一直未得到解决。双方为这件事爆发过三次战争，其中两次就是围绕克什米尔地区的控制权展开的。虽然两国在多年间签署过多项停火协议，但是冲突不断。对于持续恶化的局势，伊朗已经提出愿意作为调解者，表示将尽力缓解两国的紧张关系。伊朗外长说，印度和巴基斯坦是伊朗的兄弟邻国，两国在文化和历史上有着深厚的联系，所以伊朗愿意为两国和平出谋划策。当前印巴两国的紧张局势仍然未得到有效缓解，双方在克什米尔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国际社会对这个局势表示担心，希望相关各方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化解纷争。4月26号，美国亿万富豪对冲基金经理比尔·阿克曼在社交媒体 X 上发长文评论美中关税战。他表示，北京应该有极高的动力尽快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因为高关税持续时间越长，外国企业就越有可能对中国失去信心，不再相信中国是一个能够以经济可行的条件采购或者生产商品的市场。他认为，如果美中没办法尽快达成协议，所有在中国拥有供应链的公司都会将它转移到印度、越南、墨西哥、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阿克曼表示，如果北京出于自尊或者其他情绪问题而固执地坚持不谈判，中国将遭受更加严重和持久的经济后果。在这场谈判当中，时间是美国的朋友，亦是中国的敌人。这位对冲基金经理的评估与西方主流媒体上的导向不同。 媒体认为中共逼住中国人吃更多的苦，对贸易战的痛苦承受度超过美国，所以想打持久战，挑战只有四年任期的川普政府。阿克曼指出，这种评估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考虑到关税本身会一直在贸易战过程中持续下去。他还补充说，即使是短期，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也会对依赖中国供应大量产品或者零部件来制造产品的公司造成巨大损害，尤其是缺乏必要资金来渡过难关的小公司。阿克曼说，除非中国和美国达成一项新的非常有利的协议，否则企业几乎肯定会撤离中国。到那时候也不会有哪家公司会自信它可以依赖中国来确保大部分的供应链，因为蛋糕已经焗熟了。目前川普已经对中国大部分商品征收 145% 的关税，北京方面就采取了报复措施，并且威胁要摧毁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大部分贸易。但是贸易战的经济成本已经给某些行业带来压力，北京正在考虑暂停对部分美国进口产品征收 125% 的关税。阿克曼长期以来一直是民主党的捐款人，近年来他成为川普的支持者，在从外交政策到打击反犹太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支持川普的政策。同一时间有消息指出，南韩大报中央日报24号意外拍摄到中方代表团进入美国财政部的相，证实美中在进行川普总统所讲的幕后接触，但中共官员要求记者删除相。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礼拜五仍然坚称从未同美方有任何磋商或者是谈判。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日突袭搜查了印第安纳大学中国籍教授黄晓峰的住处，引爆华裔科学界的震动。随着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特别是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和防范升级，越来越多在美华人科学家感受到压力和不安，甚至有人选择放弃美国国籍返回中国或者前往第三国发展。根据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观察，美国当前对中国背景科研人员的国家安全调查显著加强，即使是拥有美国绿卡或者已经归化成为公民，亦难以避免被验查。 FBI 之所以采取行动，学者分析已经有确切证据或者因为异常行为引起关注，而黄晓峰是否涉及同中共有秘密合作正在调查当中。这一系列动向不单止唤起公众对第二轮中国行动是否即将重启的关注，更加令到一些科研人员感到前景未卜。据报道，仅是过去两个月，已经有多名华裔科学家或者他的律师收到执法部门联系，询问他们同中国机构的合作历史。这一波寒潮亦反映在人才流动趋势上。中美半导体创始人尹志尧近期放弃美国国籍。美国普渡大学数学系教授陈敏四月回到中国任教。苹果公司前首席工程师孔龙就在三月加入上海复旦大学。这个现象被外界视为对美国政治审查环境逐渐失去信心的表现。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钟子东博士表示，美国对科技战的重视令到相关人员面临前所未有的审视压力。只要同中国的敏感机构有关联，无论自己觉得是否有，都可能成为调查目标。他警告，很多科学家误以为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忽视了中共政权本质是政治挂帅，这个正是风险的根源。他同时指出，在千人计划诱导下，不少人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用。他强调，如果这些科学家真心从事纯粹的研究，而且同中共保持距离，基本上应该是安全的。但只要有灰色地带，就很难完全置身事外。不过亦有声音指出，中共政府对海归人士的态度亦并不是全部友好。中国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近日更公开表示绝不会用海归派，并说其中有间谍。这个显示即使回国亦可能面对不信任或者是制度的束缚。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黄秀文认为，真正热爱科研的华人学者留在美国，是因为那里提供了开放的环境和尊重，而不是单靠待遇优厚就能够被轻易挖角。 在中美科技冷战加剧、地缘政治壁垒升高的当下，身处两强之间的华裔科研人才正面临抉择的十字路口。他们既要承受地缘政治的挤压，亦必须重新评估自身科研工作的风险和未来方向。据意大利媒体报道，佩内力董事会预计将在4月28号批准股东之间的一项协议，确定这个集团最大的投资者中化集团不能够对这家轮胎制造商行使控制权。中化和佩内力的意大利股东在公司治理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中化集团成为佩内力拓展美国业务的一大障碍。意大利媒体信使报报道说，根据协议，中化集团将保留它在佩内力 37% 的股份，但是从监管意义上看，不再对公司拥有控制权。报道指出，协议将确认中化集团不能够主导佩内力公司的治理，因为公司决策应该由管理层做出。佩内力是世界五大汽车轮胎生产商之一，更是意大利有150年历史的家族企业。之前中化集团被指违反保护佩内力公司自主权的相关规定。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政府因此在2024年11月启动相关的审查，认定佩内力的智能车胎和晶片技术搜集车辆数据是国家战略性关键技术。如果这个技术遭到不当使用，将给用户数据安全、国家安全带来潜在的重大风险。意大利政府同时采取措施限制中化集团对佩内力的影响，并且加以监督，包括公司董事会的战略决策必须要经过至少 80% 的董事批准。中化集团坚称他一直尊重意大利政府制定的措施。佩内力董事会将在4月28号召开会议，批准公司2024年度财报。董事会会议原定在3月底举行，但是由于主要股东之间长期的紧张对立，会议被推迟了一个月。佩内力今个月较早的时候表示，为了化解因为中化集团作为最大股东而引发的紧张局势，佩内力已经暂停在美国的进一步投资计划。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收看国际风云这个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以下是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我是石头。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啊，我哋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欢迎你哋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咁啊，今日讲下咧呢个罗马教宗方济各，咁佢喺4月21号，亦就系复活节嗰日咧就去世嘅，咁啊享年88岁。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和政要都表示哀悼的。川普总统亦都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全国就降半旗以悼念这个教宗。川普亦都说他将会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一起就前往参加方济各的葬礼。其实在这个法国著名的预言家这个诺查丹马斯在几百年前就对这个教宗方济各的死亡是作过预言的。到底这个预言是怎样的呢？或者呢先请石头跟我们讲讲先。
越来后来石头看到了，不单止是诺查丹马斯有预言，其中还有另外一个预言一阵会讲埋。其实呢今天讲教宗方济各绝对没有涉足方济各的意思，只是我们按照预言去讲，以及这个按照我们看到的信息去讲的。今天预言里面讲的一样东西，就讲的他说 一位年迈的教皇去世，一位年富力强的罗马人将会当选的。他也都讲的人们会看到他削弱了他的教权，同埋将佢咧，佢将会坐大，咁啊将会坐大，可能系独裁嘅意思啦，唔知系咪啦吓，咁或者忙于各种嘅活动，咁即系搞政治啦，讲清楚啲就系、是，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佢亦都写住话呢一位仁兄咧，即系话继任者啦吓，就讲紧话系皮肤黝黑嘅年轻人， 咁可能比方濟各年輕啲，咪叫年輕人咯。咁喺呢個偉大嘅國王王國入邊咧嘅幫助之下咧，將錢包交俾咗另外一位呢個皮膚紅潤嘅年輕人。咁唔知係因為想派錢定咩啦嚇？咁但係喺下邊嗰一句入邊咧，其實最重要嘅一樣嘢嚇。咁佢其實預言入邊寫咗一段説話。咁啊，同另外一個預言入邊真係啱啱對上噶。咁佢講緊話對呢、這、一個，佢話喺對神聖嘅羅馬教會最終嘅迫害入邊咧，佢話羅馬人彼得坐喺嗰度。羅馬人彼得係邊個咧？就係呢個羅馬教會嘅創始人嚟嘅，就係、是、第一任嘅教宗。佢話羅馬人彼得坐喺嗰度，佢將喺重重磨难中牧羊佢嘅羊群，咁啊记住呢个羊群嘅名字吓。咁啊，当呢一啲事情结束之后咧，七山之城咧将会被摧毁，罗马教廷就喺七座山之上，就系呢个地方吓。那个可怕嘅审判者咧，将审判佢嘅人民嘅末日。咁啊，所以咧佢呢个就系、是。佢寫咗關於方濟各嘅一啲內容嚟嘅嚇，其他嗰啲我唔講咁多啦，因為講咁多嘅話咧，一陣同大家其他嘅內容有衝突。我講緊另外一個咧，就係呢一個咧係預言咗，其實呢個預言係900年前嘅啦已經。咁啊，佢係預言咗教宗同佢接第一個教宗要接見佢，到佢一直預言到方濟各。咁多个教宗入边咧，佢写晒嘅简讯出嚟，全部中晒嘅，咁包括咗而家呢个方济各在内嘅吓，咁佢系方济各就系、是、第112位教宗嚟嘅，佢亦都从900年前一直写到而家，咁啊呢个呢个议员咧系爱尔兰嘅吓，爱尔兰人嚟嘅，咁啊呢个爱尔兰人叫做马拉奇，咁佢又系一个神奇人物嚟嘅，真系。咁佢嘅事情發生係咩咧？係1139年，咁嗰陣時教宗接見佢嘅時候咧，佢喺去羅馬嘅路上邊，佢嘅天目睇到咗啲嘢，咁佢就係睇到咗最後一位教宗嘅影像，而前邊嗰啲佢全部睇到曬，所以佢就喺佢嘅過程之中，將佢所有睇到教宗嘅名字全部寫曬落嚟。但係咧，佢因為天機不可泄漏，所以佢用咗非常之暗晦嘅文字写嘅，但系咧后嚟查到全部中晒噶吓，咁啊中晒之余咧，因为全部中晒嗰啲我唔讲啦，咁啊讲到最后一个一位就系而家呢一位教宗方济各啦。点解会讲佢会中咗咧？嗱，方济各佢其实系佢嘅名系来自佢嘅名，佢嘅预言入边系咁写噶，佢话罗马人百多六。咁啊，方濟各明明就系而家讲紧个阿根廷人嚟噶嘛，点会系罗马人嚟嘅？其实方濟各嘅爹哋就系意大利人，佢妈咪都系意大利血统嘅阿根廷人，咁所以佢最终佢嘅血统就系意大利人，咁所以佢罗马人咧系讲得个冇错吓。而方濟各呢个名咧，佢其实系喺佢纪念叫做方濟会创始人叫做圣方濟亚西西。嘅呢一个咁嘅名字入边攞出嚟嘅，呢、这个圣方佢嘅全名英文名咧入边有一句话就系叫做百多禄。啱先我之前讲过一句话入边就系讲百多禄嘅，咁佢呢个百多喺百多禄嗰个地方吓，咁呢个系第一个嘅，第二个咧，佢因为教会话讲紧嘛，教会将佢入边有一句说话咁系咁样讲噶嘛。喺对神圣罗马教会最后嘅迫害入边，教会将由罗马人百多禄所统治，佢将在苦难中牧羊主佢嘅羔羊，嗱，同啱先嗰个羊羔羊系一样嘅吓，系一样嘅人嚟嘅。咁点解会系佢喺苦难之中牧羊咧？咁嗱，入边又有另外一样嘢嚟噶啦，嗱，因为在圣经启示录里面，羔羊这个名词是什么来的呢？羔羊的名词是预住弥赛亚，也就是救世主来的。那被预为了其实方济各所在的年代呢是跟救世主同一年代， 亦都讲救世主而家已经到咗人间啦，只不过大家唔知道系边个啫，大概咁嘅意思吓，即系大概系咁嘅意思，已经到咗人间啦。咁而亦都有人发现咧，第一嘅教宗即系又系耶稣嘅第十二门徒彼得啊嘛，圣彼得我啱先讲咗啦，佢就系意大利文入边嘅伯多禄，啱先讲紧嗰个彼得就系伯多禄，咁啊讲就啱先我唔讲咗彼得系咪？咁啊彼得咧又系创建呢、這、一个罗马教廷嘅呢个创始人嚟嘅，亦都被有人誉为咧就讲紧教会已经走咗个循环啦。走咗个循环，亦即系重新开始，亦即系旧嘅要结束啦。就系、是、咁样一个意思，即系其实咧，啲人将呢、這个呢两个预言一拼合拼咧，其实讲真同一件事嚟嘅。
即系话咧，行到今时今日咧，就方济各应该系最后一任嘅教宗啦。咁样就
系、
是、个
名义上即系、就是、可以统领嘅就系、是、第最后一任嘅教宗啦。
咁但系咧，佢教廷方面好快咧就应该系再选下一任嘅教宗，因为而家据讲咧就话70岁嘅呢个教廷国务卿呢个帕洛林啊，咁亦都被视为热门人选。咁你认为系咪即系话呢一？佢就算即系话边一个选上，可能都唔会再即系如果个预言系准确嘅话，都唔应该会做得长久。
佢应该会可以咁样讲咧，一个以前释迦牟尼嘅时候咧，其实系有神同佢讲过，即系有啲魔同佢讲过噶。我而家搞唔到你啫，以后你嘅子孙咧，我会将我嘅子孙入咗你嘅寺庙入边搞乱你。
嗯，
即系大概咁嘅意思啦吓。当你嘅法唔得嘅时候咧，就会搞乱你啦。其实如果选出嗰个人咧，就正如啱先讲，嗰、那个人系年轻人又派遣又好多事又做大嘅话咧，佢系将原嚟教廷嘅传统咧完全颠覆咗。
嗯哼，
因为而家人咧好越嚟越冇信仰或者唔信神啦，系因为一步一步咁逼啲人都觉得唔信神啊嘛，系、因为你表现出嚟，譬如神父虐童啊，系嘛，变童案啊，呢啲好多嘅出现咗之后，令到咗好多人唔信神嘅原因啊嘛，就有可能呢样嘢啦。因为方济各嘅年代咧，其实好多呢啲案件咧，佢冇法处理嘅。
嗯，即系而家啲宗教信仰，即系其实唔等同以前嗰啲完全系唔同，好似啲佛教入边啲寺庙咁，啲和尚都唔系真正修炼嘅咁。
你可以咁讲啦，可以咁讲啦吓，咁、所以当然和尚入边亦都有系修炼嘅，呢、這个我哋唔否认吓，咁但系咧真系好多都唔系修炼嘅，就打个比方就我走好难。海口嘅都要讲嘅，都系少林寺啦，系咪？咁嗰啲完全系胡说八道嚟噶嘛，系咪？咁啊嗱，咁你啱先讲紧嘅呢一个而家国务卿，即系罗马教廷国务卿吓，呢、這个人系可能系热门人选之一。咁点解会讲佢咧？最关键嘅原因咧，系因为佢有可能咧系更加亲共。
系咁啊，喺其实呢、這个讲到方济各咧，佢曾经喺担任中。呢、这个教宗之后咧，其实曾经佢系对中国示好啦，亦都喺2018年咧同中国签署咗一个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噶。咁喺2024年咧，更加系三次签约啊，延期咗4年嘅。咁石头，你点样睇呢个教宗方济各同北京签署嘅呢个协议啦？对真正嘅天主教徒嗰个影响？
呢个其实好讲到点子上边啦，其实就系、是。讲一样嘢吓，因为中国大陆嘅天主教咧，其实基本上系可以讲系分开大嘅两派啊，一个咧就系政府承认嘅教会，嗰啲就叫爱国教会吓，咁啊先将呢个习总放喺嘅顶先，然后就话诶、我信耶稣或者信天主咁，咁习总仲共产党就高过天主咁，嗰啲咧就系叫做政府承认嘅教会，咁另外一个咧只系服从梵蒂冈嘅。被中共打压的就被中共称为地下教会的那些叫家庭教会。那些呢他们是不将共产党放在天主之上的，他们只是信天主的。那这些就叫做虔诚的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但是呢长期以来呢中共都是要打压这些虔诚的天主教徒。 咁认为佢哋咧就话，诶、哎，因为外国嘅干预吓，咁佢哋其实根本唔系外国干预吓，咁啊，但系咧，佢哋就系要咁样去做，所以咧就令到咗长期以嚟都系分呢两派嘅。咁中共自己又成要做一样嘢系咩咧？叫做三字原则喺宗教方面吓，咩叫三字咧？自吓，咁啊自己嚟自养自存，即系讲紧话。只要我中共点讲嘅，你就点做得噶啦。就叫做自养自存自治吓。咁嗱，咁仲使鬼信罗马天主教啊？咁啊信中共咪搞掂啦，仲信咩罗马天主教咧？咪咁啊，即系好似而家嘅呢个中共对你啱先讲嘅佛教嗰啲咁讲啫嘛。点解有啲佛教咁兴旺啊？好简单啫嘛，中共承认得啦，佢承认中共，咁佢将。呢、這个杂种嘅杂语录放喺嗰度，大家学习，当呢个经文学习咁啊，搞掂咯，系咪？咁啊学咩经文啫？唔好打住嗰个样啊嘛，系咪？咁啊佢样冇用噶嘛，咁所以呢样嘢本身就系有违天命，我可以咁讲。但系咧，教宗方济各咧，咁佢就系要同佢哋签约，话诶，因为本身呢、這个主教嚟讲嘅话咧，系只要教廷先有能力或者教宗是唯一可以指派主教的人，但中共一直以来都不是这样做的。咁双方僵住不下啦。咁而家教宗方济各咧就所谓嘅听清楚吓，话叫做互相尊重同埋建设性嘅对话。咁咧就俾中共自己嚟任命主教，咁啊由梵蒂冈嚟呢个认定，咁即系中共主任命咗啦。梵蒂冈话 OK， 咁就叫得噶咯，咁使乜你个做咧？咁呢个系咪多余咧？呢啲咧系呢啲总讲得清楚啲，系有违正式嘅信仰啊！因为你冇原则啦，已经，你为咗讨好一个人就冇原则啦，已经。
咁而家事实上咧，即系喺呢个教宗方济各逝世嘅第二日咧，咁佢哋都系就召开咗呢个教宗选举前嘅首次总会议嘅，咁亦都有指话咧，因为时间太仓促咧，令到边缘嘅国家系冇办法准时到达啦，而受到质疑嘅。咁到底梵蒂冈方面点解要咁做咧？系咪有啲苦衷咯？
嗱，其实咧，唔系有苦衷，佢哋系有意咁做嘅。咁啊，因为其实咧，而家嘅枢机主教咧，即系嗰啲红衣主教吓。基本上有八成是呢个方济各任命噶啦，基本上呢一次就算唔系咁急举行呢一个会议嘅话咧，选出嚟嗰个咧多数都系同方济各有嘅嗰个路线系相当之相同噶啦，或者系有啲相同嘅人啦。咁佢系因为有15到20日之内咧可以选出嚟嘛，而今目前担任临时教宗嘅嗰个系美国嘅一个枢机主教啊，咁但系咧佢咁急去举行嗰个会议，一个叫做中座会议咧，其实系冇必要嘅，但系佢系咁急去呢个举行嘅话咧，就俾呢个香港嘅前枢机主教啦吓。呢、這個陳日君咧就話講話你咁樣做嘅話，其實係唔啱嘅。咁啊，因為其他嗰啲年紀大嗰啲人咧，想嚟唔到，咁你舉行咗嘅話，咁啊人哋嚟到咪得白行咯。咁即係咁嘅意思啦。咁其實咧，呢個亦都係啱嘅。
OK， 咁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哋喺呢度咧就暫停一陣先，轉頭翻嚟繼續新聞追蹤。咁咧呢一节咧讲下呢个美中关税大战啦，因为系持续升温之际咧，咁啊中共党魁习近平咧就出访越南啦、马来西亚啦、柬埔寨啦咁样。咁喺4月21日咧，新加坡主权基金达马石控股前执行董事，亦都系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嘅妻子何晶，咁佢喺面书上边咧转发咗一篇喺新加坡评论平台这个 Critical。Space Actor 的创办人呢，这个是波兰籍的佩卓斯哈，发表的题为如果习近平过去12年没有黑帮老大的作风，中国今日就有更大的全球影响力的这篇文章的。文章里面说呢，习近平执政12年来呢一直表现得好像一个黑帮老大这样。咁啊，从而咧呢一个讲法就引发咗关注嘅。咁啊，石头话我就好好奇咧呢篇文章咧系从边啲方面去评论习近平，即系过去嘅十二年嘅一个黑老大作风啦。咁到底呢个何晶又点解会咁大胆转发呢个文章咧？
哇，这个真是非常大的问题来的。咁我想问一个好简单的问题，你觉得习近平在这十二年的执政入面似不似黑老大？
通常形容黑老大即是黑帮的老大，咁佢统治去担任紧边个黑帮呢？咁样。
嗱，咁当然佢系呢个中共党魁嚟讲，如果佢系黑帮老大嘅话，当然同中共有关，系咪？咁其实习近平喺呢十二年嘅执政入边咧，你可以讲话佢表现得真系相当之强悍啊，咁或者讲相当之欺人。蝦人嚇，可以咁講嚇，因為好多嘅內容咧都係咁樣執俾人，人哋咧冇辦法唔接受，被逼接受嘅呢種咁嘅現象，所以咧亦都被稱為黑幫老大嘅原因係咁，因為打個比方啊，一帶一路啦，咁啊一帶一路其實咧好多時候咧都傳出嚟講緊話，其實都係蝕本生意嚟嘅，咁啊但係咧佢又係俾咗好多呢啲著數嗰啲所謂嘅政要啊。咁啊，俾呢个政要好多着数之后咧，咪搞到啲政要唔答应都唔得啦。但系佢明知对国家系冇利嘅，呢政要啊，咁但系咧佢又唔可以唔接受啊。咁所以叫做无法抗拒的提议啊。咁咪可以咁样去形容下。咁所以呢篇文章入边咧，系将习近平咧比喻为，大家如果有睇过电影嘅话咧，就系、是、教父嗰个咁嘅呢个形象啦，即系黑帮老大啦。咁佢用嘅条件就係无法抗拒的条件，就呢个大家觉得。第二个呢就係、是、譬如南海争议啦，或者係南海啲岛聚呢个军事化啦，或者係南海军事化啦，咁乜嘢九段线啊、十段线啊，係咪咁搞到咗佢自己都可以喺岛聚上边呢正军事基地，咁人哋呢个菲律宾去嗰度补给呢都唔俾，咁呢啲咪就係而家咪强悍到咁嘅程度囉。咁你同这个南海周边嗰啲国家全部都受晒，咁人哋一开始就怕你哈哈霸霸嘅时候，你强悍嘅时候，人哋就怕你啫。咁你当你这个衰落嘅时候，人哋边一个 care 你得㗎，系咪？咁其实我好明显睇到咗，就正如你啱先讲緊嘅，去完东南亚三个国家之后，三个国家一个屈美十座向美国呢个表忠，咁你话佢呢一次嘅外访本身就系失败㗎啦，咁加上咗佢又違反咗國際嘅好多承諾，咁譬如打個比方，你入咗 WTO 之後，咁若干年之後咧，叫你承諾翻話俾人哋啲公司入去你國家入邊運作，咁有啲公司係可以入嘅，譬如金融，咁係可以進入噶嘛，你又唔俾進入，咁啊搞到咗咧，人哋又入唔到去，咁你又用咗好多壁壘嚇，咁啊搞到咗人哋唔得，咁即係兑現唔到你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嗰個承諾啦，所以而家坐咪。将世界贸易组织成个铲你咯，即根本唔需要你啦，咁咪铲你啦，系咪？咁所以你从呢啲国家睇到咗所谓嘅呢一次，你啱先讲紧嘅魅力攻势咧，去到三个国家咧，系啊，好魅力去到嗰度，人哋接待你真系非常之隆重啊，隆重还隆重，做嘢两回事嚟噶嘛。咁啊，接待你完之后，即系食餐饭呢个食呢、這个。鱼翅又好，呢、這个乜都好啊！食完之后嘅话，你爆啰柚走噶啦，系咪？咁人哋又去同其他人做生意，其实就好明显睇到咗冇真正嘅朋友啊！即系黑帮老大多数都冇乜真正朋友噶啦。
咁何晶咧就头先都讲到系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嘅妻子啦。咁其实佢都系一啲有名嘅人物啦。咁佢点解会咁大胆去咁样去？虽然唔系佢写咋吓，转发呢篇文章。咁到底佢系有意啊，定系因为疏忽咗啊？即系唔记得咗中共嗰个强悍势力啊？咁因为喺南马石咧喺中国都有大量嘅投资噶嘛，系咪？咁其实咁样明目张胆咁样去攻击习近平咧，惊唔惊会报复啊？咁样？
南马石呢个控股咧，佢其实系新加坡嘅主权基金嚟噶，即系国家嘅主权基金嚟噶。咁佢系之前佢系唔单止系任董事，亦都曾经任过首席执行长嚟噶吓。咁其实咧佢可以。因为以他的身份来讲，李显龙的太太的身份，他敢转这个内容只有几个想法的。一就是他知道内部消息，已经完全掌控了中国大陆 的情况，关于习总的去向了，已经知道了他根本已经没有能力做任何反击了，而且可能会甚至乎是有人这个点名他叫他去做这件事。因为为什么呢？ 你既然在中国大陆 有生意的话，以后还我们已经掌控中国大陆的局面了，你要转发 这份出来。
嗯，
那你就是立了功先，那你起码要表忠，表同那些人表忠。那从这一点来看的话，你看到习总这一次去了东南亚三国没什么建树，虽然表面上签了很多协议，但是以为有同时最近同越南其他那些还没介有的。咁啊，即同越南都簽咗45項協議，但系我哋睇到嘅冇一項協議係關於呢、這、一個中國嘅貨咧，可以去到越南啦，然後再轉口喎，冇一項協議係。咁而習總一翻咗去之後咧，越南馬上就開始對呢啲半成品進入越南，我開始清查直頭啊！我已經睇到咗 H 平台入邊幾個啲老闆講咗啦。我哋有分厂喺越南，一直以嚟咧，我哋都系成品、半成品，同埋一啲机器咧咁运去越南入边咧。有啲系组装完，有啲喺越南生产嘅。呢一次几个季过去嗰边，直头俾越南全部打翻转头啊！
哦，
连影相都影晒出嚟。越南就讲得话呢啲全部都唔合要求啊！咁样佢话咁好离谱啊！越南已经明显就开始噶啦，咁你就好明显睇到啦。其实昨天已经看到了这个马来西亚已经说，哎，这个中国大陆不要那些波音飞机，我们要啊。本身他们在习总的时候讲得很明显，讲的话我们又准备买 C919 的，转头就买波音了，你买什么 C919, 你行埋一边 C919, 转头就是这些很明显看到了他们向美国表忠。
嗯，咁啊喺呢度咧，真系睇到其实，会唔会系话真系喺中国国内都本身即系都存在一啲两派别咁样，即系话有一个派别就释放出咁样嘅消息喺度咁样。咁睇嚟，因为第三任期嘅时候咧，习近平第三任期咧都已经好多人真系唔系几锯啦嘛，系咪？真系都已经唔系好受佢咁样，所以你就变咗话，即系曾经话佢系皇帝啊咁样去，咁所以系唔系喺呢度都有啲体现啊？
当然啦，佢其实咧，你呢一次特别系佢去完呢三国访问之后啦，如果佢喺呢个政治上边喺外交上边咧冇实质性嘅结果嘅话，我啱先讲紧佢签嗰啲协议冇乜用噶吓。
嗯，
你真真正正系要令到咗你国内嗰啲出口真係有幫助就得嘅，如果係冇幫助嘅話，根本嗰啲係冇用嘅，因為係中共求越南去簽嘅，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即係俾錢越南，講得清楚啲。咁按照呢個咁嘅做法咧，呢三個國家其實習總去完翻嚟之後咧，基本上喺外交方面係冇任何進展嘅。咁如果按照咁樣嘅話咧，佢其實呢一次係出行係失敗嘅，加上咗佢本身一直都存緊佢喺國內入邊嘅情況已經唔好噶啦，咁呢一次嘅失敗嘅話咧，我相信會加重咗佢喺國內入邊嘅地位嘅動搖。咁、加上咗啱先你講緊嘅何晶，竟然喺呢個時候咁關鍵嘅時候，佢發咗呢篇咁嘅黑老大嘅呢篇文章出嚟，佢講咗事實呢、這個題目講真係冇錯嘅喎。如果習總真係唔係喺12年前咧，一直以嚟做咗咁多咁嘅黑老大嘅嘢咧？中共的影響力真的會在全世界大很多，因為之前已經講緊啦嘛，2030年就中國全面代替美國噶啦嘛，講得好清楚噶啦已經。咁其實亦都要怪鄧小平，因為鄧小平搞咗個韜光養晦嘛，咁咪養大咗呢只肥貓之後咧，咁咪變咗老虎啦，咁佢就諗住要試一試嘅牙啦嚇，咁啊個牙一未攞出嚟嘅話已經俾人剝開始啦，咁一試嘅牙嘅話原來咁样嘅，咁人哋唔剥你嘅牙咯，咁啊就系而家咪变咗病猫咯，咪就系咁咯。
嗱，三年嗰个疫情封控啦，咁嗱呢啲唔知唔会系天意啦吓，即系嗱，因为疫情都唔系人所即系可以控制到噶啦，咁啊竟然做出即系出现呢啲事，咁啊令到咧中国嗰个经济就急转直下啦，咁即系好似成个局面就扭转咗咁样。
嗱，三年嘅封控咧，其实唔系令到中国大陆嘅经济急转直下，而系令到咗阿习总嘅黑帮老底更加明显，因为佢系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自封锁噶嘛。咁啊，所以锁俾将佢本身啲嘢好多嘢都出口噶，佢将所有嘅嘢封锁晒。我话我唔俾你就唔俾你，呢个马老底嘅做法啦，你讲得冇错啊。 就黑老大嘅做法，我中意俾边个俾边个。讲后嚟啲口罩咪咁样，系咪？啲医疗物资就讲话送呢、這个送嗰、那个，就系、是、有啲国家佢就唔俾。咁嗱，呢啲就系黑老大嘅做法啦。佢其实当时喺呢、這个2021年嘅时候吓，佢嘅出口系相当之犀利嘅，因为嗰阵时咧全球嘅物资都俾黑老大封晒啊嘛，因为嗰啲资源出唔到嚟，佢哋生产唔到嘢啊嘛。咁佢咪大量生产嘢咧，佢其实经济唔差啊，嗰阵时佢出口相当之劲噶。但系黑老大作风就咁嚟噶啦，就呢个系总结咯。
Okay. 好，今日时间关系喺呢度暂停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新闻追踪。每年嘅4月25号咧，都系呢个纪念1999年4月25号。万明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和平上访的日子来的。咁全美多个地方的法轮功学员呢亦都会在这一日的前后呢举行一个集会的。咁而在4月22号呢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官方网站的留言区呢就发现了炸弹等的恐吓威胁信的。咁信件呢是在4月20号晚上发到这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官方网站的留言区那里的。同时呢在这个4月20号晚上，而纽约的法拉盛公共图书馆呢亦都收到过这个炸弹的恐吓信的。而这个全球退党中心呢已经向警方是报了案的了。FBI 啦、大纪元啦、新唐人啦、希望之星等这个媒体呢都收到这些讯息的了。所以呢在这里亦都呼吁话全社会要关注啦，共同去制止这些的恐怖活动的，可以维护这个社会安全和这个道德良知。石头啊，发即系呢啲咁嘅炸弹恐吓信啦，到底系啲乜嘢组织或者人士所为咧？咁嗰啲恐吓信通常系会即系个内容系点样嘅？
嗱，先讲下呢425先啦，因为其实咧呢个1999年嘅425啦，即系4月25号啦吓，咁啊已经系过咗去26年噶啦。咁啊，26年前嘅呢个时间咧，其实系震惊中外嘅一个好大嘅事件嚟嘅，系。中共建政以嚟，从嚟都未试过嘅咁多人啦，同时出现喺呢个北京嘅顺丰办。咁其实因为当时嘅顺丰办咧，就嘅旁边就系中南海，咁所以咧就被中共讲为系围攻中南海吓。咁啊，但系咧其实就系顺丰办上访嘅。咁当时嘅呢个法轮功嘅上访咧，其实系和平进行嘅。咁大家睇下歷史嘅資料就知道啦，千祈唔好睇中共嘅網站啊，咁要睇下呢個明慧網嘅網站入邊啲相，啲相咧係中共官方嘅相咧，都係非常之平和平靜嘅。咁亦都喺街上邊咧，冇阻街嘅嚇，係中共自己講阻街嘅。咁呢個和平上訪咧，其實就係得到咗當時嘅總理朱镕基。朱镕基咧，咁呢一个接见三名嘅法轮功学员，咁听取咗佢哋嘅讲法之后咧，好快脆咧就解决咗呢个问题噶啦。咁呢个就系425嘅一个好简单嘅过程，讲俾大家知吓。咁其实入边有好多嘢嘅，咁有时间先讲。今日咧主要讲嘅内容咧，就讲紧因为4月22号嘅时候咧，呢、這个。在纽约的全球退党服务网站其实举行了一个集会的。这个集会呢就是关于这个纪念26年前425的这些事件的，所以我们要提到425这件事。那么他所举行集会的地方呢就是在纽约法拉盛的图书馆前面。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多年来一直在那里举行集会的。那么而退党服务中心的位置在哪里呢？就在图书馆的斜对面那个楼上边的。因为石头去过那个地方，我知道的位置在哪里，所以我是知道的位置是怎样。所以当时两个地方是同时收到了这个20号的时候收到了这个信件的。但是呢退党服务中心是知道，但是图书馆竟然不知道。因为当时在22号已经举行了这个集会了嘛。咁举行完集会之后呢，其实后来图书馆才发现呢他们有这个炸弹恐吓信。咁即刻就报警啦，警察呢就来这个查一查看看什么回事啦。咁当然 check 过晒没事啦。咁这个是恐吓信来的。其实亦都非常之相似于 近年嚟，我哋亦都经常会同大家报道嘅就系、是，呢、這个由法轮功学员组成嘅呢一个神秘艺术团啦吓，佢哋喺全球演出嘅时候咧，喺好多地方都收到咗唔同嘅恐吓信，唔同时间收到咗唔同嘅恐吓信，包括咗佢哋嘅旅游巴士啦，都系被人破坏嘅。呢、
嗯、
种现象咧，其实近年嚟系好。好频繁啊，可以咁讲啊，咁已经系成为咗好大嘅一个国际事件嚟噶啦。咁边啲人做嘅咧？嗱，信件写嘅内容咧系中文嚟嘅。咁啊，唔使问阿贵，就肯定系中国人，同中识中文嘅人有关啦，系咪？咁呢，其实唔使问阿贵噶啦。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边一个会对法轮功有意见咧？或者对边一个最惊法轮功学员嘅咧？
嗯，
你知唔知啊？
咁啊，做咗咁多嘢，之前都报道过一啲係嗰啲中共方面呢派人去做啦，咁当然或者係有啲特务啦、间谍啦咁样。
当然啦，其实呢，我后嚟諗咗下，我讲话其实呢，反对法轮功嘅人呢，其实只有两种人嘅。
嗯。
一种人呢就係同中共浸喺一齐嘅中共嘅人。
嗯。
嗰啲人呢，一讲起中共嘅话，佢就跳起身㗎啦。嗰啲人一定系呢一个系中共嘅人，佢先会跳起身嘅。点解我讲中共同你冇关系嘅？系咪？咁、
嗯、
你跳起身做咩啫？咁嗰啲人咧反对法轮功咧，同中共就系同一路人，所以叫系中共嘅人。呢个第一类人。第二类人咧系傻嘅，先至会系呢个反对法轮功嘅。咁只有两类人嘅吓。如果明白事理嘅人咧，绝对唔会反对法轮功嘅，因为法轮功系讲求真善忍噶嘛。如果明白事理嘅人唔系。这个思想激进的人怎会反对法轮功呢？
嗯，石头，这些恐吓的信件真不是小事，都要FBI 那些要介入调查的。所以我相信如果那些人肯这样做呢，都是幕后有主事者的。
当然啦，有指示者的话，或者他们有可能呢的信件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啦。亦都有可能来自于海外不同的地方啦。因为现在要发这些信件的话不是一件难事。而中共嘅黑客咧，其实系相当之犀利嘅吓，唔系一般嘅犀利。咁呢一前嗰轮唔知道大家有冇听个石头讲过，其实美中之间对话嘅时候咧，中共系默认咗佢哋黑客攻击美国嘅呢个基础设施嘅，默认咗啊，直头系。咁啊，呢个系所以呢一样嘢咧系完全唔会将中共嘅黑客咧排除在外嘅。
嗯，咁讲到海外嗰度，真系都有收到呢啲咁嘅炸弹啊，呢啲或者恐吓嘅信件啊，咁样。咁啊喺台湾咧，即系最近嘅呢个神韵演出啦，咁佢哋啊都呢、這个剧院都收到呢啲咁啊恐吓信嘅。咁啊，原来呢啲炸弹信咧就系嚟自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嘅华为研究所一带嘅呢啲地方噶。咁啊，睇嚟咧真系。采取呢啲咁嘅下三流嘅手法咧，真系头先讲嘅黑帮所为，系咪真系对应翻咧？
所以我咪讲紧嘅，反对法轮功只有两类人嘅，一类系中共嘅人，一类系傻嘅咯。
OK， 咁啊喺呢度咧，真系唔好即系做俾人指使嗰个啦，因为呢做咗咧都系要有呢个报应嘅。
当然系啦。
OK， 咁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哋今日嘅新闻追踪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拜拜。
美乌总统特会谈，川普谈解放中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系张欣。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据《华尔街日报》发布的影片，26号川普飞往意大利梵蒂冈参加方济各教宗葬礼，期间他单独与泽连斯基进行了会面，并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短暂交流，安排了正式会晤时间。川普和泽连斯基在梵蒂冈大教堂进行了约15分钟的会面，这个是自2月双方在华盛顿椭圆形办公室不欢而散以来首次会面，而且周围没有随从。据天空新闻报道，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看到川普和泽连斯基在谈论和平，具有极大的意义，今日是历史性的一日。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发文说，这次会晤很愉快，我们进行了一对一深入讨论， 议题包括保护人民生命，达成全面无条件停火，建立可靠持久的和平，以防止战争重演。这个是一次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会谈，有可能成为历史性转折。感谢川普总统。川普则在真相社群发文表示，无论我与俄罗斯、乌克兰达成怎样的协议，无论这个协议有几好，甚至是史上最伟大的协议，失败的纽约时报都会讲他的坏话。这场战争从第一日就是个失败，从不应该发生。我只是在试图清理奥巴马和拜登留给我的大烂摊子。普京在过去几日没理由向贫民区、城市和城镇发射飞弹，这样令我觉得他可能不想停止战争，只是在敷衍我，逼我必须通过银行制裁或者二级制裁来应对他。丧命的人太多了。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时评人方伟认为，美国二次制裁是相当厉害的，就逼到全世界都不能够同俄罗斯做生意。礼拜五，普京刚刚同美国的特使会面，普京还表示说，他已经准备无条件地同乌克兰进行谈判。目前最关键的是泽连斯基，因为他如果能够同川普完全达成一致的话，川普就可以放手，给普京施加更大的压力，要他接受。如果不接受的话，川普就可能说，第一，我会祭出二次制裁，等俄罗斯在全世界做不到生意。第二，美国会全面军援乌克兰，将俄军击退。普京能够承受这样的压力吗？我觉得他非常难以承受。据彭博报道，泽连斯基25号视察遭俄军猛烈攻击的基辅时，坦承乌军无法重新控制克里米亚半岛，并指美国在乌俄战后提供的安全保障措施，显然已对川普的停火方案做出让步。另外，意大利新闻报发布了一段影片，显示川普在方济各教宗的葬礼现场与冯德莱恩握手，并进行了简短而亲切的交谈。冯德莱恩发言人在 X 发帖表示，双方同意会面。25号，欧盟经济事务执委亚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美国对零关税提案兴趣不大，美国和欧盟仍然需要加大努力，才能够达成避免双方互征关税的协议。另外，26号在空军一号上，有记者问川普，财长贝森特说，你不会单方面取消对中国的关税，除非中方先有所行动，你期待中方采取什么行动呢？川普说，我不会取消关税，除非他们做出实质性让步，否则我不会降低关税，但最终都会搞定的。记者又问，你认为中方怎样的行动才算实质性呢？川普说，解放中国，等我们能够进入中国市场。我上次想要的差点就成功了，但随后他们反悔了，本来谈好的，我们本来可以进入中国市场，销售我们的产品和商品。换句话说，就是比中国更开放，这会是重大胜利。但我不确定会不会提这个，因为他们不愿意开放，可能不会延长90日的对等关税暂缓期。美国会同一些国家达成协议，但亦会制定协议，即是设定关税。而这个礼拜，川普说多次与习近平通话以推进贸易谈判，都遭到中共外交部否认，说从未与美方磋商，斥其为假新闻。但据南韩中央日报报道，24号早上7点，中共财政部高级官员率约10人代表团进入华盛顿美国财政部大楼，而美中关税战幕后接触，当时中共官员阻止媒体拍照，要求删除照片，强调有权拒绝被拍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对大纪元表示，现在中共应该是想尽办法透过各种渠道要同美国政府协商，但具体结果未出来前，他是不会承认的。现在习近平如果继续强硬，红二代、官二代，他们会想办法改变习近平或令他落台。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